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要继续和您分享的是佩蓉的《妈妈经》一，第一章，重塑身份，全新妈妈不断成长。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佩蓉老师在书中这样分享说，我和孩子都很喜欢听我丈夫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小时候他看过超人的电影后，一度梦想成为超人。有一次，他从浴室拿了一条浴巾绑在脖子上，爬上桌子，闭着眼睛勇敢地往下跳。令他失望的是，他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不但不能飞，还摔了一身的伤。听完故事，我们总是嘲笑他当时的幼稚，可是我发现，所谓超人的影子还是潜伏在很多父母的心里，以致我们对自己的平凡深感失望，甚至羞耻。这种心态往往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当别人对我们做父母的方法或风格有意见的时候，我们会充满了自责，甚至愤怒。有一次，我跟丈夫抱怨管教孩子过程中的不顺心，当时他很累了，就随口说了一句，你做事怎么这么糊涂呢？结果我大受打击，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当我再度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和他都不过是平凡的人而已，我不必要求自己做事十全十美，更不应该把他的评价当作绝对真理。丈夫不是我的所谓超人，他也承担不了这个角色。他的每句话轻而易举就能影响我的情绪是不对的。想到这里，我如释重负。作为平凡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可能受到质疑和批评。这些批评无论来自丈夫、父母、老师还是老板，我们都不需要把他们的评语当成一切。我们需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需要接纳他们的不完美。第二，忘记了自己的平凡，不接受孩子的平凡。小时候我受的教育是，只要努力，你一定能超越别人。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个谎言。有些人生来天资出众，我们如果简单的以超越他们为目标，就会一头撞进竞争的死胡同。电影《莫扎特传》中的音乐家萨列里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萨列里原本是当时颇具名气的音乐家，可他的成就和莫扎特的天才一比，就会黯然失色。电影中有一幕，萨列里耗尽心血写成的钢琴曲赢得了观众的热烈鼓掌，可是莫扎特出场后只用短短几分钟，就把一段单调的旋律改成一首优美的乐曲，让萨列里十分难堪。他开始用一系列卑鄙的手段 加害莫扎特，后来却因为妒忌和自责精神失常，被送进疯人院。在最后一幕，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也赦免了自己的罪过，心灵终于得到了自由。有时在家长会上，大家会邀请班里第一名的父母同大家分享孩子成功的秘诀。这种谦卑学习的态度固然很可贵，但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第一名。有时候，我觉得那些第一名孩子的父母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他们的孩子确实天资聪颖，父母本来就不需要做太多。大多数的孩子都不是所谓的超人，我们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自己，允许自己平凡，给自己失败的自由，这样就不需要用孩子的成就来肯定自己，给自己打分了。在这个基础上，家长的重要责任是努力了解孩子，无论他们多么平凡，都接纳他们，欣赏他们，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我们心中都是最最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家人们，刚才和您分享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这里，佩蓉老师给大家两个思考的问题。第一，仔细想一想，作为父母，你最不愿意接受你的哪个方面，或者你性格中的哪个部分呢？把它写下来，并下定决心，即使这些方面永远不会改变，你也能接受他们。第二个问题，你可以和你的另一半分享第一道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和你信任的好朋友分享，这样他们能更加接受你，然后提醒你更全面地接纳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曲。
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感到疲惫，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知道天父爱我，我竟然是他创造的，并且按照他的形象塑形成。了解自己，爱自己， 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与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直到天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您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分享的是佩蓉的《妈妈经一》这本书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中第一章的内容——眼泪的价值。来听佩蓉老师的分享。我从小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由于家中没有男孩，妈妈便拿我们姐妹当男孩养。我拒绝女性化的一面，行动像个男孩子，也希望别人把我当成男人。哭泣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当了妈妈以后，宝宝的哭声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温柔情感，有幸福的，悲伤的，也有焦虑的，等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容忍孩子的消极情绪，更不能容忍我自己的。因此，在一开始，我便不惜一切代价要压抑他们。可后来，我渐渐认识到，我要学会在充满各种情绪的世界里抚养孩子，接纳这些情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绪，都应该自由地表达出来。这意味着我要通过内心治疗让自己感受并接纳消极的情绪，承认这些情绪是我的一部分。治疗中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容易哭，因为压抑多年的情绪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过去的伤口被揭开，隐藏的弱点暴露出来，内心深处没有满足的需要也浮出水面。幸好有一群朋友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始终支持我，让我在擦干眼泪之后可以继续往前走。碾碎的香料才能散发香气。凯文和凯恩稍微长大一点后，我爸爸就开始催促我去接管他的生意，毕竟是我帮助他实现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每年能盈利数千万美元。何况我是长女，接管家族生意按理是我的责任。 但我的家族情况让我心生顾虑，因为我父母，特别是我妈妈，一直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如果我接管了爸爸的生意，就意味着今后在我家里是我父母说了算，我先生可能永远走不出他们的掌控，我的孩子因此会很难尊重他们的爸爸，视他为英雄。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放弃继承的机会，留在家里照顾丈夫和孩子。我给我爸爸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我一直非常爱他们，但这一次我不能遵从他们的要求，我要保护我丈夫在家中的领导地位。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每天忙于琐碎的家务，内心却缺乏安全感，总在想我是否还有工作能力，能否重新返回职场。有一次去教堂参加一个讲座，讲员要求我们每个人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无论是天赋、才能，还是时间、金钱。我顿时很失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献给上帝。在教堂的里屋，我跪倒在地板上哭了。上帝啊，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我只是一个每天洗碗的中年家庭妇女。这个时候，我听到内心有个声音，问我可以献给上帝什么。我说，我只有眼泪和悲伤。内心的声音说，那就把这些给我，我会把它们变成美丽的东西。这时讲员从台上走到我身边，看到我在哭，便小声在我耳边说，碾碎的香料才能发出香气。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不但我以前受到的教育，我的音乐天赋、人际交往能力和演讲的能力可以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甚至连我的眼泪和悲伤也有宝贵的价值。眼泪的价值，现在我能接受自己的眼泪了，伤心时的眼泪不会再带给我恐惧和焦虑。我也接受了孩子们的眼泪，眼泪能治愈心灵的伤口，能带给人安慰。哭泣是一种最自然的自我安慰机制。过去孩子们的哭闹总是让我很焦虑，甚至因此不能理直气壮地管教他们，因为担心我的不良情绪有误导作用。现在孩子们哭闹的时候，我知道哭泣可以让他们平静下来，而不受眼泪影响，心情平静的我就能给予他们成长所需要的管教和指导，让他们明白要成长为有责任感的人，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或放下自己的即时需要去考虑他人。我接受自己的眼泪之后，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们。亲爱的家人们，刚才和您分享了眼泪的价值这个主题，接下来我们听听佩蓉老师请大家思考的四个问题。第一，你原来的家庭对哭泣的态度是什么呢？这种态度怎样影响你对自己哭泣的反应呢？第二，你的孩子哭泣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呢？这个时候，你能继续冷静地思考吗？过去的经历是否会影响你的反应呢？第三，你是否需要放下过去受到的伤害呢？第四，孩子的哭泣会成为你管教他的障碍吗？如果会，你将如何克服这种障碍，给予他所需要的教育呢？
想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哀，苦涩交错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佩蓉老师的分享，与愤怒和平共处。几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开车带凯文去市场，看到他依着车窗正在很认真地画一个表格，表格的左边有很多叉号，右边则有一个对号。出于好奇，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告诉我，这个表格是妈妈行为检测表。左边表示妈妈表现不好，右边表示妈妈表现好。左边这么多叉号，是因为今天早晨，我和他的爸爸吵架以后，把脾气撒在了他的身上。凯文说他没有做错，但是我却向他吼叫。由于我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后面的表现也越来越差。不过凯文还是给了我一个表现好的标记，因为昨天晚上我给他读故事的时候紧紧靠着他， 让他觉得我很爱他。我一时语塞，随即为我幼稚的行为向凯文道歉。小时候，我常常看到妈妈在发怒的时候大吼大叫或出口伤人，我爸爸却是个好好先生，几乎从来不生气，可有时候会突然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仿佛要把积压了很久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些记忆让我无法忍受家中有人生气。此外，我们姐妹从小就被告知发怒不是淑女的行为，真正的淑女要善于掩饰消极情绪，只在私下里表达。我作为大姐，也爱用这些道理教导妹妹们，自己也就飘飘然地从情绪中抽离，好像我天生就没有消极情绪，还因此在高中时得了一个外号叫史巴克。史巴克是电影《星际迷航》里的外星生物，没有感情，纯粹用逻辑思维支配自己的行为。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养成了一些不太健康的习惯来处理我的愤怒情绪。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那么佩蓉老师究竟养成了哪些不太健康的习惯来处理他的愤怒情绪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将为您揭晓答案。另外，明天我们还会谈到自我顾惜妈妈的必修课，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